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号星期六，农历10月初2，北京多云转雾，18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后任行政长官岑浩辉。
习近平会见斯洛伐克总理。
习近平同阿联酋总统就中阿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互致贺电。
李强同斯洛伐克总理会谈。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理。
纪念叶选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王沪宁出席。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结业，蔡奇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
首个中国国际精品消费月活动将于明天启动。
全国秋粮收购已超4000万吨。
联合国15个机构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以军停止攻击人道主义工作者。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岑浩辉。在习近平的见证下，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岑浩辉颁发了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第794号令。习近平对岑浩辉获中央政府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表示祝贺。习近平说，你曾长期担任终审法院院长，爱国爱澳立场坚定，依法履职，恪尽职守，为澳门繁荣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你参选行政长官以来，展现出务实亲民、敢于直面问题的良好形象，参选政纲和施政理念符合澳门实际，符合广大澳门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你在行政长官选举中获得高票提名、高票当选，表明澳门社会对你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中央对你是充分肯定、充分信任的。习近平表示，一国两制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澳门根本利益的好制度。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在中央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接续奋斗，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牢固树立，澳门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央将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确保不会变、不走样。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强调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这为澳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担任行政长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承载着中央的重托和广大澳门居民的厚望。希望你勇挑重担，不负使命，带领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团结社会各界，戮力同心，守正创新，担当进取，善作善成，不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岑浩辉对中央政府任命他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深感荣幸，决心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管制水平，加快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大力改善民生，推动澳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李强、蔡奇、丁薛祥、石泰峰、陈文清、夏宝龙等参加了会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习近平指出，
今年正值 中苏建交75周年，经过3/4个世纪的发展，中苏传统友谊充满活力，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我们决定将中苏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未来发展需要，将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强大动力。中方愿同四方共同努力，推动中苏关系开启新篇章，迈向更高水平。习近平强调，双方可从四个方面持续推动中苏关系提质升级。一是深化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坚持互尊互信，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拓展务实合作，用好新建立的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在新能源、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管理等领域加强对接。中方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斯洛伐克投资，也欢迎私方企业到中国开拓市场。三是促进人文交流，开展政党、地方、青年、智库、媒体沟通对话，用好孔子学院等平台，夯实中苏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中方决定给予斯洛伐克公民15天免签入境中国待遇。四是加强国际合作，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中欧关系，明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中欧关系应该展现应有的成熟和稳定。希望新一届欧盟机构坚持中欧伙伴关系定位，采取积极务实对华政策，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菲佐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表示四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四方反对任何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此次我协包括多名重要内阁成员和企业家在内的庞大代表团访华，旨在表明四方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意愿。感谢中方给予斯洛伐克公民15天入境免签政策，四方支持便利两国人员往来，增进相互了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在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四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全人类福祉。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党纪交流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积极推动欧盟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习近平阐述中方一贯原则立场，赞赏斯方秉持客观理性公正态度，欢迎斯洛伐克和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同中方一道为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菲佐表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公正客观，富有建设性，四方愿加入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同中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危机贡献力量。会见后，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王毅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阿两国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建交40年来，中阿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热络密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和协调。今年5月，总统先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同你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中阿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在更好造福中阿两国人民同时，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穆罕默德表示，值此阿中两国建交40周年之际，我谨向习近平主席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两国不断发展繁荣，在各领域开展更多合作。阿方始终致力于巩固和发展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阿方携手努力，以中阿建交40周年为契机，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穆罕默德表示，阿方愿同中方深化双边关系，加强各领域合作。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75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斯关系做出战略规划。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战略互信，加强互利合作，促进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为全球和平和发展事业注入更多正能量。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斯方始终保持政治互信的高水平，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不断拓展两国合作空间。双方要充分发挥经济联委会等机制作用，深化中欧班列、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发掘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潜力，共同培育壮大两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努力，为两国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兴业营造更为优化的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持续扩大人文交流合作，推动互设文化中心，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菲佐表示，发展斯中友好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斯方支持三大全球倡议，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斯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希望欧中通过对话磋商寻求妥善解决。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交通、经贸、文旅、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菲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赵乐际表示，中斯建交75年来，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传统友谊历久弥坚。中方愿同斯方一道，落实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筑牢政治基础，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斯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洛伐克国民议会深化各层级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菲佐表示，斯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进一步提高双边合作水平，推动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服务双方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丁仲礼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纪念叶选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叶选平同志亲属代表。叶选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座谈会上缅怀了叶选平同志的光辉一生， 表示要学习他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发扬民主的优良作风，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主持座谈会。
本台消息，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昨天下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结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既是对三中全会精神的再一次精辟阐述，又是对深入抓好全会决定部署落实的有力动员，对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好落实，把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研讨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学习，深入研讨，加深了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的理解，增强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责任感、使命感。结业式上，研讨班十名代表发言，汇报交流了学习收获。蔡奇表示，要把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和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结合起来，着力提高谋划推动改革的能力，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责任。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的建设保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要扎实做好岁末年初各项工作，确保今年顺利收官和明年良好开局。李干杰主持结业式，石泰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和陈曦出席结业式。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讨班学员们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涵丰富，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改革信心，更好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研讨班学员浙江省委书记、省长王浩：
浙江是靠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发展起来的，这些年来我们总是践行八八战略，抓紧抓实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新时代新征程，浙江一定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
研讨班学员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是对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系统辅导，是新征程上推动改革行稳致远的全面动员，必将增强全党全国上下凝心聚力抓改革的信心、决心和实干劲头。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庄严宣誓，我们要以守正为创新定方向，又要以创新为守正固根本。
研讨班学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贺军科：
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中，把守正和创新高度统一起来，我们将进一步领会总书记要求，找准科技群团在提升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中的定位，统筹弘扬科学家精神，服务科技人才，桥接创新资源， 科技决策咨询、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方面的改革，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研讨班学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曹淑敏。
通过学习研讨，进一步增强了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了信心，学习了方法，启发了思路。回去后将推动系统谋划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扎实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为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各级广播电视台和网络视听平台要创新内容和传播方式，全行业要汇聚资源，形成全媒体传播的巨大合力，努力营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氛围。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首个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精品消费月活动将于明天在上海启动。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期间，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等五个城市将推出50场精品首发、首秀、首展活动，新设全球、亚洲、全国首店70多个，围绕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经典旅游、精彩展演四大板块，举办237场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精品消费月是实施提振消费行动的标志性活动和消费促进年的重头戏。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提升消费结构，培育新型消费业态。
总的考虑是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作用，丰富首发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广新型消费业态，开展系列竞品消费促进活动。
本次消费月采用的是一加四加 N 的形式，展开来说，也就是聚焦一个精品首发季，四大消费领域举办 N 场消费促进活动，推出更多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一是指举办一个精品首发季，组织国际精品、本土新品、国货潮品、中华老字号产品等举办首发、首秀、首展，依托进博会、广交会等重点展会，集中组织新品首发。四是指聚焦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经典旅游、精彩展演等四大板块，举办一系列的消费主题活动。
此次消费月活动还专门策划举办了精品首发季。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李刚介绍说，首发经济是指企业首次发布的新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和新技术等。
一般这些产品和服务啊，都具有时尚、新潮和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特征，有效地契合了消费者多样性、高品质的需求。这次消费月把打造精品首发季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首发经济，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优质商品供给和消费体验。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粮食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4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朱敏报道。
当前新季中晚稻已经全面上市，收购正由南到北有序展开。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陈明表示，今年各地优质稻谷价格明显高于普通品种，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十月以来，新季中晚稻市场收购有条不紊，各级储备也已启动收购，收购进度整体符合预期，市场运行平稳。
稻谷是我国第一口粮品种，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0%。今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中晚鲜稻和精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每斤1.29元和1.31元。
新季中晚稻一致论价，优质优价，优质品种与普通品种之间的价差在300到600元每吨。预计今年新季中晚稻收购价格将呈现总体平稳、优质优价的特点。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数据显示，十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网签成交量同比增长 0.9%， 环比增长 6.7%， 同比环比实现双增长。十月份全国二手房网签成交量同比增长 8.9%， 连续七个月同比增长。商品房成交量增长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城市扩大。
记者从外交部领事司获悉，为进一步促进中外人员往来，中方决定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对斯洛伐克、挪威、芬兰、丹麦、冰岛、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韩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2024年11月8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上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可免签入境。
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昨天出征奔赴南极。本次考察将历时近7个月，主要开展南极秦岭站配套设施设备建设等任务，并首次开展越冬考察。
昨天是2024年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新加坡站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获得三金两银。潘展乐首次赢得短池世界杯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秦海洋和唐前庭在男子50米蛙泳和女子100米蛙泳中实现世界杯上海、仁川和新加坡站三连冠。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战机和无人机1号当天对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市及周边数十个城镇和村庄进行了34次空袭，造成48人死亡，50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努力搜救，估计仍有15人失踪。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当地时间11月1号晚表示，在过去几个小时，以军轰炸加沙北部多栋居民楼，共造成84人死亡，数十人失踪和受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难民事务署、世卫组织等15个机构当天发表联合声明，敦促所有在加沙交战的各方保护平民，并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及试图提供帮助的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攻击。此外，加沙地带北部地区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将于当地时间11月2号恢复。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劳工部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美国失业率环比持平在 4.1%， 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仅为 1.2 万，大幅低于过去一年的月均水平。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10月美国失业率仍高出 0.3 个百分点，失业人口也同比增加60万。
截至当地时间11月1号中午，西班牙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洪灾已导致205人遇难。目前受灾地区公路受损，铁路服务中断。西班牙交通大臣表示，受损高铁系统或在两周内可恢复运行，但近郊铁路恢复尚需时日。
塞尔维亚一火车站1号发生混凝土遮雨棚倒塌事故，已导致14人死亡。塞尔维亚政府宣布11月2号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这次事故中的遇难者。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刘家荣，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